正如头先所讲，每一年嘅春天嘅时候，我哋都会为嗰啲嘅盛开嗰啲嘅花朵嚟到去兴奋。可能先有呢个嘅樱花嘅一个嘅开放，跟住又有呢个郁金香，跟住又有其他嘅 crab apple 啊、哈房啊嗰啲种种嗰个嘅花嗰个嘅盛开。呢啲嘅花嗰个嘅盛开俾我哋睇见嘅就系一年一个嘅新嗰个嘅生机，就系藉住呢啲嘅灿烂喺我哋中间嚟到去表扬起嚟。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来到去跟我们讲，说他要跟我们宣布一个好的信息的时候，其实这个信息同样好像盛开的花朵一般，充满那种的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正是我们所需的。因为什么人需要福音呢？就是一个生命的里面看见我们有那个的遗憾，看见我们有那个的缺乏，看见我们的生命并未完全，我们才会有这个心意，有这个的打开的耳朵来到去聆听这个福音。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万事都已经满足了，我们的生命已经无欲无求了，在那时候我们对福音的一个的印象也都会大不相同。什么叫做福音？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上帝的名来到去作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得着上帝给我们这个好信息，那个的要点，那个的要诀，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是重新一次来到去改写，来到去再做，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那个的明天。但是这个的好信息究竟是什么呢？好信息在世界上不断在我们的耳朵边来到去响起。罗马的时代，他们那些皇帝同样地讲我们那个的国家里面的所谓讲叫做福音，就是那个的好信息。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些的电影，他们会做的，当时未必有那个的报纸，他们就会在市中心那里找几个大声公来到去宣读皇帝所说出来的那些的好消息。罗马帝国又赢了一场仗了，罗马帝国在一个地方又安定了那个的版图了，罗马这个的帝国的里面现在又平息了一个的纷争了。在这个的纷争纷乱之中，我们已经胜过了我们的敌人，带来了那个的和平，我们带来了那个的社会秩序，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将别人的财富带了进去罗马那一个的库房的里面。今天我们就跟罗马的公民来去分享一切的好处，于是大家就拍手掌，我们的皇帝真是厉害，我们的皇帝真是带领得好了，他将这些好消息来到去与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这样来到去庆。当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人中间来到去宣布这个好信息的时候，他同样地讲到的就是一个的消息，就是说天国近了，天国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了。施洗约翰为他所作的见证就是说，这个的神的羔羊来到这个地方，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个的罪人从这个的败坏，从这个的咒诅之中来到去得到一个的生命那个的再造，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宣讲的那一个好信息。但是大部分人有没有需要这个的信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够经历这个的见证，好像我们在浸礼里面所作那个的见证，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了。为什么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呢？就是因为我们说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质上就是一个罪人，而我们无力来到去处理这个罪的一个的咒诅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一个的出路，上帝为我们预备生命再造那一个的方案，上帝如何来到去与我们来到去建立一个复活那个的关系， 上帝如何叫我们已经分裂了那一个的关系，我们与上帝已经是成为了无关的人，他怎样呼唤我们，将我们带回去他那个的身边，重新建立我们中间那一个的爱意，那一个的爱念，以致人和神能够是归埋在一起，一同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来到去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一个的福分，那一个的荣耀。而这个的荣耀从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讲给我们听的，就是一个永远不止完全的一个的圣洁，如像耶稣一般那一个永恒的福气，那个的荣耀。当我们想福音的时候，往往我们只是看到那个的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一个的起头？当我们想福音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在天堂的里面，我们如何可以来到去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分，我们如何将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的顾虑，那一个的伤痛，那些的眼泪，那些的疾病，完全那一个的放低。在我们的心目中，往往我们思想福音就是在天家的里面那一个的黄金街与碧玉城，可能我们所想的就是耶稣基督曾经应许过我们，我们在天国的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家，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期待，这一切都是我们一个希望，我们的盼望里面的一个的核心。但是更加深入的那一个的核心，不是停在这个的地方，而是说我们与上帝来到去复活，而我们能够是理解到、体验到、掌握到这个的复活，这个的信息，那一个的美丽，我们必先要找到我们从哪一个地方来到去起步，从哪一个地方来到去开始。为什么上帝愿意来到去宽恕我们的罪恶，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真正的一个罪人。没错，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我们的过失，没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我们的遗憾。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可以来到去拍在心口，指住鼻哥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但是虽然我们不是这样说，但我们心中都觉得我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的人，起码我们是一个听听话话的人。每一次我们讲这个或者听到这个浪子回头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的响应，有一个的回响，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看见我们是浪子，其实只是看见我们是那个的长子。当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是 identify with 哪一个，我们跟哪一个有一个真正那一个的响应，那一个的感应时候，有时我们那个的同情心并未是放在那一个的浪子那一个的身上。有时我们去到这个短宣，我都讲过好几次，就是这个浪子的回头，这个的故事能够引起很大很大那一个的回响。因为这一班在海外的华人，往往他们自己看自己的身份，就是我是一个浪子，我在我的乡原本的原居地，我有了很多个一个的不满，很多不开心的一个的地方。有人很多人都讲过的，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那一个的发展，那个经济发展是很快，甚至讲很惊人。很多地方的人已经从那个的贫穷之中来到去开始有了一个比较上来讲富裕的一个的生活。没几年之前，我们可能都有一些部分的弟兄姊妹经历过的，就是在中国的内地里面，尚是一个的连衣食都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个时候，大家都可能记得一些我们曾经是要寄包裹啊，寄一些的衣物啊，寄一些的食物啊，那些上去给一些内地里面的亲戚，带一些的手表回去，讲明这些叫做回乡表， 因为这些回香标就不是用电池的，不是用电子的，因为上高没有这些电池的一个的发展。但是今时今日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完全那个的改变过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的地方。现在我们成日讲的开始看的就是说在内地里面的美食，他们不再讲到没有食物，而是讲到有几多几多个一个的美食，几多不同的一个的风味，各种不同的一个的消费。中国现在有很多的人一个的新的一个的论点，就是说你们外面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很懂消费，你们只不过是一个叫做精致穷，即是说你们好像很有品味，在消费上面很懂得来去选哪一些的产品。但是对他们来说，对内地很多人来说，他们就说这些产品其实在我们这里做的嘛，你觉得很漂亮的一只的名表在我们这里砌出来的嘛，你觉得很漂亮的一件的衣服，没错，可能在外国设计，但是车起上来的时候就在一个工厂扔在一边，成地都是。在他们的眼中，这些东西并不是再是一些以往那种的奢侈品。在那个的生命的里面，他们现在越来越丰富，以前又说要冰箱要雪柜、那些这样很大件事，现在这些是普遍的，冷气是普遍的。但是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仍然要出国呢？为什么他们仍然要出去出面呢？在我们这么多时候跟他们所说的，无论他们从哪一个省份哪一个乡下里面出来，基本上那一个的信息都是一样，我们不单止要，我们不单止要生命附上那一个的风雨，我们更加要做老板，因为只有做老板才可以发达。如果你是做一个的工厂，做一份工作的时候，没错，你可以有着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的安舒，但是仍然都有很多的焦虑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受人人工的人而已，那个人工是很有限的，你看见的就是上流的人那种的生活。而这些的人为什么会有钱啊？就是因为他们做老板，所以他们去到外国的时候都有一个心意来说，我要做老板，我要发达。而这件事令到他们离乡别井，每一个离乡别井的人，每一个浪子，其实他都有一个理想。这个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我要摆脱以往生活那一个的困扰，那一个的限制，我要完全的发展自己，我要来到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这个的想法是不是那么错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达到某一个的成就，某一种的龙门。犹太人中间未必讲这些的做生意那些，这样虽然他们仍然都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圣经的关注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圣经的关注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起我们那个的道德生命，我们那个的属灵生命，那一个的高峰，那一个的成就。问题就是这个的成就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有人所做的就是循规蹈矩的一个的方法，按住他们那个的传统，按住他们圣经那个的属灵那个的教育，来到去成为当时一些的出色的一些的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等等。但是另外有一班人却是用另外一个的形式，他们所做的就是在属灵方面，他们成为了一个的浪子。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他们可能为了其他的一些关注，我又要属灵生命来做什么？人家称我为夫子有什么好？最稳阵最靠得住的是什么？就是钱。有了钱的时候我就可以呼风唤雨。但他们却发觉在当时那个社会的里面，他们不是有了钱就呼风唤雨。 他们有钱的人在生命里面，在心灵里面，他们有一个空洞。海外华人很多时候他们做生意很勤力，搏晒命开一间中餐馆，开一些的生意，他们确实是赚到钱。就算在加拿大都是，每次你去到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一个小镇，你首先看见一件事，就是在那个市中心的里面永远都有一间中餐馆，跟着就有一间洗衣铺，跟着有一间士多，这些全部都是华人，最少是亚裔的人来到去拥有。大家知道我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当我最初搬入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真的没有多少家的中国人，但有一家的中国人在那里是去了很多年的，也都是很出名的，因为他那个的中餐馆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去写住在那里的。在那间中餐馆的对面就是那一个的洗车，入钱洗车那个的洗车场，隔离那个的士多，隔离那个的洗衣铺，全部都是他们的。他们在那里赚到钱的，他们在那里住了很多年的。而在加拿大基本上每一个的城镇，每一个的小市集都有一家这样的华人或者亚裔的人。这些的人就在外面这样来去过他们的一生，但在一生的里面他们又没有那个遗憾。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很多时候他们所讲到的就是说，他们要有朝一日来到去成功地回乡下。以往那些金山白叫做，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时常想的就是有朝一日我可以衣锦荣归，我可以回到乡下。在我们短宣的时候又见到很多的人，他们将他们所有赚到的钱寄回去乡下，来到去起大屋。所有他们的亲戚都见到，你就好啦，你有个仔有个女在外国，现在寄这么多钱回来起大屋了，于是面上贴金，几有身份。但是他们那种的挨，他们那种的辛苦，在一个外面的地方不为人所接纳，那一个的痛苦又是怎样。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当我们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我们要看十五章那一个开头。十五章那一个开头就是讲到耶稣当时跟一班的人讲道，而这一班的人的里面呢，有两种的人。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就是说，有税吏和罪人在那个地方来去听耶稣的讲道。为什么这些税吏和罪人平时不回会堂，平时在那个社会的里面被人说他们对属灵的生命没有兴趣的这一班人，他们一班只是懂得同臭，只是懂得在那个社会里面找地方，找个方法来去上位的这一班的人，为什么他们这么想听耶稣的道呢？而当时听到永远都有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个当中，他们提出来的批评就是说，耶稣你知不知道在你听到的人当中有税吏和罪人在这里，这些人配听这个好信息吗？这些人配听这个福音？就算将这个福音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都不会明白，都不会欣赏，跟这班的人说是浪费浪费时间。而正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就讲了三个的故事。三个的故事分开讲，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这三个的故事连在一起讲的时候，其实更加能够看到耶稣的一个的心。耶稣要讲的心意就是说，什么叫做上帝的福音啊？上帝的福音就是讲到有关失钱的故事、失羊的故事和失人的故事。失钱的故事很简单，有一个的女人可能她有十块钱，她跌了一块，于是她就用尽方法找回那一块钱出来。 其实我们往往对我们损失的东西，不是讲它那个的真正那个的金钱价值，而是讲到因为我无端端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样东西去了哪里，为什么会失去那样东西呢？这样东西对我们来讲很心有不甘，我们失去了那一个的完全中间的一部分。有时我们都见到有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时常都想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周围找找不到，问人有没有见到又找不到，于是我们就再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一天忽然间夜晚睡不着，就是因为你找不到，想起一样东西，为什么找不到的呢？我间中都有这样，去个书架里找书，为什么我找不到我那一本书？我放在哪里呢？我心目中时常都有一个的景象，就是在这个位置里面的，找起来找找找找找一大轮，原来我放在第二个位置里面，跟着就很开心拿了本书出来，但不是看的，只是想找回它，有个安心而已。人有时的心态就是这样，找回的时候很欢喜，间不中甚至说在我的书里面找到我摄埋的钱，那诗几钱，因为没人抄的那里。在我们那个的生命的里面，有时我就会喂，忽然间在本书里面找到20元、50元，很开心。有些诗几钱可以用。第二个失羊的故事，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就是说有99只羊，有100只羊失去了1只，放下了99只去找那一只羊，找到的时候欢天喜地。咁我哋好中意谂嘅就系我哋自己系嗰只羊啦，耶稣基督用罪方法好紧张咁样嚟到去揾我哋，我哋唔好谂到其他99只羊嗰段时间系点样。但系最用我哋熟悉嘅都系呢个叫做失人嘅故事，而耶稣基督讲呢个失人嘅故事嘅时候，佢系讲得非常之详尽。用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的叙事，充满了很多细节的地方，带出那个的重点，就是失人才是最重要的。而整个的福音那一个的核心，那一个的真意，就是从这班的失人的当中找到那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人。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的使命，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要作那个的见证。无论我们是那个的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人又好，或者我们见到一个我们希望见到他从死亡的边缘、从遗失的边缘去回去主的道的人都好，这一个的信息给我们听见的就是上帝所重视的是什么。当我们看这个失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将几个不同的高地来到去带出来，不同的人生命那个的道德上面那个的目标来到去带出来。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所追求的完美？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目标和那个的龙门？大家很熟悉这个的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个的角色就是那个的父亲。那个父亲想要的是什么？父亲想要的就是一家人好好地在一起，两个的儿子一同去到在他们家里面所拥有的土地，他们那个的畜牧那些的羊群牛群，在那个地方两个的仔继承了这个上帝给他们的福分，一个的地土，就在那里继续那个的维持那个的生活，继续来去发展他们家的下一步。这个就是父亲那个的想要的。对那个小仔来说，要他去到耕田，要他来到去看羊，这个不是他生活里面那一个的追求。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有理想，他有目标，他有远见， 于是他所想做的就是说，我希望去创造一番新的景象，新的天地。大部分两代之间的冲突都是在这里的嘛。长不想说老一辈，上一辈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事情上有一个成全，一个继承，将生命的一个成果交给下一代，薪火相传，就是我们那个眼光。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每次讲到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矛盾，一个这样的暗流，一个这样的冲击。究竟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呢？那基本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楼下望我们的，都是看见我们是老的一群。有一个小朋友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说，你是准备离开的老的一辈，这么上下的意思。每次用一个不同的表达，但是都是同样一个意思的。都挺牙寒的。在他那个的眼光时常提起的，就是说他们跟我们有时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吧？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仔女的话，就算仔女比较大的，通常都是这样说的，你不明白的了，现在的世代不同了，你当年成长，你的成功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今天他们的挣扎是不同的了，是和不是中间、但是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搞定了，我们可以成全，我们希望你得到的就是我们所成功挣扎建立的一切。但是当你摆在他们的面前，有很多的青少年人并不是满足，他说我想要重新开始。你会说不要这么傻了，不用成日都要由头开始，重新来到去，西人一句说话就是 reinvent the wheel，重新整个一个圆的碌，其实这件事已经在这里很多年了，你不需要重新发明一样已经用了很久很久的东西。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都有一个的盼望，仍然都有一个的圆眼光，就是说我要有着我自己找回来的成功。于是他就说，我有什么阻碍了这个成功呢？就是因为我未有那个资金嘛。于是他就跟那个的爸爸拿一半的财产，说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应该属于我的，有朝一日都是属于我的，早点好过迟点，是吧？现在我有用的时候得到。他就拿着一半的财产走了去。大家都知道的结果，很快他就败了这些的家财，很快他就在外地来到去潦倒，很快他就想回，就是以前我家其实都挺好的，于是他就走回去。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一个最美丽的一个场面，就是当这个浪子落魄地回到他的家的路上，他爸爸第一眼看见他就走上去拥抱他，年年与他亲嘴，不再计较他任何那一个的过失。如果我们是一个浪子的时候，这个的图画引起的就是我们一个的共鸣。我们就说，当上帝来到去找回我们，当我们能够是归家，当我们有了很多的不堪，很多的挫败，很多的伤痕，很多的遗憾的时候，仍然得到那一个的接纳，这个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美事。我痛哭流涕，我从此悔改，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我生命里面最美丽的一个功课，那一个的图画。我重新一次得着一个的复活，我重新一次生命得到一个的救赎，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大家都懂得这个的故事，但是我们那个共鸣其实是不是在浪子那个的身上？可能我们的共鸣其实是跟他的哥哥更加那个的接近。他哥哥的情况是什么？他哥哥的情况就是说，我在家里面一直一直都做一个听话的小孩， 而我深信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大部分人对我们自己那一个的描述就是，我是一个听话的小孩来的。我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那一个的意思，大部分人啊，我就好好地读书，我就好好地来到去工作，我就好好地来到去做好各样社会家庭人对我那一个的要求。今日我在这个地方，我享受了一定的一个的满足，有一定的一个的安舒，有一定的一个的平稳，而这些全部是我们听话带来的一个的结果。但有时我们有没有想下，有没有想过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灿烂的呢？有时我们会想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向往的是哪一种的生活？我们想做一个浪子，正是想做这个的义子、义人之子。我们生命里面究竟我们那个的向往在哪一度？因为今天这个的大仔，他那个的说话所讲的就是说，我做了这么久乖仔，做了这么久听话的仔，竟然我的生命不如那一个的浪子，竟然在我父亲的眼光里面我不如那个的浪子，那我一生人所做的那一个所谓讲叫做生命的蓝图，好像在那一刻里面崩溃了。这么多年来他不觉得是一个问题，直到他的弟弟回来，因为这么多年来他那个心里面那一个的尺度，那一个的思维，就是说我今天安安乐乐，我每天起身我去耕田，我处理好整个这个产业里面各样的一些的小事，我做了这个乖仔，我今天就可以安安乐乐地睡一觉，因为我没有任何的遗憾。相反，我看那一个走了出去的那个，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那个生命看来好像很灿烂吗？其实有什么这么好？我们讲到成日都讲这样东西的，不要羡慕那些出面的人，他们觉得好像很风光，但是其实他们心中有很多的不安乐的事，很多那个的遗憾。而我们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合理的，我们的付出是应该的，我们的付出是好的。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原来那一个浪子竟然现在同样地被接纳，甚至讲好像中风光过我们。原来我们可以散尽家财回到来，照样可以 被父亲接纳的，照样可以在那个地方欢喜快乐的，照样可以来到去吃那只肥牛肉的。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多年辛苦的经营？为什么我好像放低牺牲了这么多？在那一刻里面，这个的大仔所看见的就是说，原来他生命是不公平的，原来一直在他生命里面那一个的价值观，那一个的所谓说叫做生命之道是不正确的。我们时常都可能好像法利赛人或者这个的大仔这样，我这么多年来听听话话，上帝自然看重，听话的报酬是什么？听话往往的报酬就是说我更加得人锡。不好意思说一句，有时父母确实是将这个信息给了一些仔女，你读书厉害，所以我锡你，如果你读书读得没那么好，比不上隔离什么太那一个仔，那你就是没用。你看人家读书，哇，几多什么名校，你看看你不够比得上。人家出来第一份工啊，就已经怎么了，你呢还坐在家里打机不找工 嘅嗰个另外一个问题。有好多时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我哋会将我哋啲仔女同人哋比较噶嘛，系咪？人哋嗰个几好，点解你系咁？咁仔女嗰个自然嗰个感受就系话，有朝一日如果我好啲，你系咪会锡我多啲？有时我哋形成咗呢一个嘅想法，我哋唔多唔少助长咗呢一个嘅价值观。而呢个嘅长子就喺嗰下嘅里边话，我呢个嘅价值观系向来整个嘅社会、我嘅父亲、我嘅家庭、周围嘅人，佢都系咁样教导我。而我听咗呢啲教导之后，今日我所得嘅竟然比不上嗰一个好似破格而出又唔成功嘅人。最惨系呢样，如果佢飞黄腾达翻嚟，冇得好讲啦。但系佢竟然败坏落魄翻嚟，仍然得到人嘅锡。原来父亲嘅爱唔系计较于我哋有几听话、几成功嘅。在那刻的里面，我想我们的生命里面起的疑好，有一个的疑问，就是生命究竟是怎样的呢？父亲为什么会锡我的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就是我们越听话，我们越做足功夫，父亲就会锡我们多一点，天父就会锡我们多一点。当我们发觉，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当耶稣周边的人听见耶稣所说，原来上帝爱世人，原来上帝来到这个地方是呼唤罪人回去到天家，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藉着十字架救赎众人的时候，有一班人的想法，或者甚至是我们有部分的人的想法，就是那我这么多年来那个放下那一个忠心，那一个摆上为浪费，那些的人享尽生命里面那种放纵，又可以得到上帝那一个怜爱，那一个接纳，那他们就赢了。所以保罗提到，有人讲到啊，我如何，我是不是应该叫罪恶增多以致恩典增多呢？当然保罗的答案就是说，断乎不是啦，因为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要想真下，我们心里面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思维，就是说我们见到那个的罪人同样为上帝所怜悯，那为什么我不做一个罪人？在心目中表现出来或者暴露出来的，就是我们心里面其实很仰慕、很羡慕那些罪人的生活，我们很希望能够好像他们一般的放纵，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所谓讲尝尽各样的灿烂，我们指望只不过是害怕，害怕被人捉到，害怕被人来到去因为这样不锡我们。但是当我们发觉原来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那一个的心态就好像这个的大儿子，他就起了一个的埋怨。他的埋怨有没有道理？我们有没有作过同样的埋怨？他的埋怨就是说，我这么辛辛苦苦听话，一路做足我的本分，做足我应有的功夫，竟然你连一只羊羔都未赐过给我，而这个散尽家财那一个的浪子回到来，你就为他来到去杀了那只肥牛族，来到成家人欢天喜地，这条数怎么计？我们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计算这条数。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听话了这么多年，我跟随主这么多年，我侍奉也都忠心耿耿，扑心扑命，为什么我生命的里面仍然好像有了一些冲击的呢？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平平安安地给我过日子的呢？为什么我的儿女可能有问题？为什么我的家庭 为什么我的父母亲可能有健康啊、各样事情那些的问题，为什么我需要处理这些事，而有些人可能不需要处理，为什么我们做尽功夫我们没有得到应有，我们觉得是应有的报酬。父亲出来劝这个大仔，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责备他，他不是说你这样想的吗，你现在很不高兴的吗，就出去外面坐咯，不理他。不是，父亲明白到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但父亲要将一个新的一个意念，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意念介绍给他。这个意念是什么呢？父亲跟这个大仔说，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么不信呢？就是说，那我做，为上帝做了这么多，我跟随了这么多，我为家出了这么多力，为什么好像没人理，没人 appreciate， 没人来去讲那个的赞赏的，为什么没人为我开个 party 的？有时候我们很含蓄的嘛，是不是？服侍多年退休的时候都好似唔好唔好意思咁送盆花，似个蛋糕啊咁样。我哋未能够好尽情咁样讲出啊，我哋嗰一个嘅 appreciation。但系我哋如果话，因为我哋好似讲缺乏咗呢啲，我哋就觉得我哋失去咗一啲嘅嘢。我哋深刻，我哋唔抵，咁就有一个问题噶咯。个问题就是说，那究竟我们的付出为的是什么？父亲对他一个肯定，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所作，你那个听话，你那个忠心，上帝见到。所以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关系已经无可置疑，你不需要为这件事有任何一个的差异，有任何一个的疑问。这个的父亲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但是这个小儿子呢，父亲所说的就是说，但这个的儿子，这个小儿子那个的不同，不是说因为他做这些坏事所以我这么欢喜，而是说当他在做完这一切的错误的时候，他有一个醒觉，而这个的醒觉，这个的归回，就形成了他一个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这个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上帝讲的就是说，我们千祈不要低估了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那一个的恩惠，那一个的福分。因为我们原本没有的东西能够找回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欢喜有时是格外的欢喜。明明已经当了无憾，永远找不回的，却是在一些场合里面找回。今天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寻找，我们寻找意识买不到那一个的玩具。今时今日我们想拥有，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移民，我们小过很多的东西移民的时候丢了，现在我们上网，哇，有人竟然 keep 了这些东西的，于是我想找回，我重新拥有。我有多少次我们是丢了的东西结果又买回，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感情，我们想找回失而复得的。上帝就说，人原本已经是遗失了，迷失了的一群。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上帝所创造、所爱慕的那些的人，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黑暗和死亡的当中。 但是上帝不是因为这样不理会我们，反而耶稣整个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就是呼唤罪人回到他的面前，成为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人。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面前有两班的人，看来这两班的人自己看自己是两班的人，有一班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另外那班就是罪人和税吏，我是一个罪人，求主你怜悯我。耶稣所说的就是，其实你们两班人是一样的，你们两班人都是罪人。罪人的好处就是他最少知道，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求主宽恕，求主怜悯我。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说，我行得正，企得正啊，我这么多年来你所要求的我，我有哪样没有做到，现在我应该受到，我现在我应该得到我应有的报酬，是应有的。耶稣说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我们同样地需要上帝的恩典，同样地需要与上帝重新建立这个复活的关系，我们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罪人的好处就是他们更加清晰知道这件事，我们这些一半一半的人都叫做为社会为人所接纳的人，有时在这方面我们未必有那么清晰，在我们每一次遇到一些叫做说不开心的事，我们都会问上帝为什么呀，我做足功夫的了，我好乖的了，为什么你不祝福我呢？上帝提的就是，我已经祝福了你，我将复活之道放在你的面前，这个就是福音。所以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时我们所想的就是，信耶稣带给我一些什么好处，信耶稣满不满足到我一些需要。而如果我们觉得没有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睬耶稣。但是当我们明白到，原来我们是听话那个大仔，我们是走出去的一个浪子，同样地我们需要的就是上帝怜悯的恩惠。我们觉得我们那一个的共鸣是跟大仔在一起，只是我们的共鸣是与这个的浪子在一起，无论我们的共鸣在哪个位置，上帝提我们的就是说，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是何等大的一个的恩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我们的迷失，以致我们能够找回这个归家的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我们原本已经是败坏的人，而我们能够死而复活，这个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惠。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信息。让我一同低头祷告。